姐妹们，谢谢大家哈！再一次看到弟兄姐妹们，心里面何等的欢喜快乐。我是在上一次讲到是在6月21号，算到今天刚好是3个月的时间哈，3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本来我应该是双数月来的，应该是8月份来的啊，但是因为在7月底的时候呢，我的岳父他在台湾。病重呢，那我们就飞回台湾。那我还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呢，那我的岳父就被主接去了。那是在7月底的时候。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台湾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那几乎整个8月份我都在那边，所以8月份呢是吴长老来代替我讲道。那我今天呢是跟吴长老的时间对调，所以3个月的时间不在大家的当中。这段的时间对我来讲呢，实际上是不是很好，不很容易的日子啊。但是呢，很感谢大家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情呢，就为我们代祷啊，为关心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啊。我知道在美国这边，新泽西这边呢，教会为我们祷告，那有一些同工呢，就担当了我们应该侍奉的。他们来代替我们，代替我教主日学，代替我讲道，代替我去探访。那有在台湾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好他们那个时候在台湾，他们也挤出时间，甚至从南部从台南到北边来来到台北来参加我岳父的追思礼拜。回到美国之后呢，还有好多弟兄姐妹有的写来慰问的卡片啊，有的打来电话，那还有一些人呢送做好了饭菜送到我们的家门口。在这一段不容易的日子的里面虽然不容易亲人离开我们，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安慰。所以在这过去的这一段的日子的里面呢，我就常常思考人的生和死这个终极的问题。因为很自然呢，家里的至亲离开了我们，所以我几乎每一天从去到台湾一直到现在心里面都在常常思考人的生死，还有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我们刚才唱诗所唱的这个复活的这个话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说实在了，我的岳父他的人生的经历很丰富，有很多的这个传奇的这个色彩那如果会写书的人可以把它写成一本的书他是在1949年所谓中国大陆的政权变更的时候呢，他就去到了台湾算起来1949年到现在也刚好有60个年头了一转眼就60个年头。他去的时候才是一个17、18岁的一个青年可是等到他被主接去的时候呢，他已经老态龙钟的一个老人且不要说他后来在台湾就是参加了这个军队且不要说在军队里面战火纷飞啦这样各样的危险，他呢曾经在部队的里面呢有一天就坐着吉普车跟了一些的军人一起出去办事，结果不料呢这个吉普车就在一个山路的地方就翻车，结果车上其他的人剩下他和另外一个的人其他的人全部都摔死了他因为重伤但是捡回一条的活命。那更有一次呢，他呢就是要坐火车回家来探亲，他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可是这时候刚好呢另外有一列的列车是开过来，他呢就想到说早一点去见家人，早一点回到家里面跟家人团聚，他就不上那个后来的他买的票的那个车，他就凭着这张票呢上了前面的这一趟列车。等回到家不久呢，哎呀，消息就传来说他原来要坐的那个火车掉到那个大河的里面去，很多人都淹死，很多人都撞死。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他这真的是传奇的色彩，可以写成一本书 可能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知道，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开放了这个去日本的旅游，那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因为去日本的旅游呢，刚刚的开放哈，他们呢全家人就说去日本旅游，因为这是很新鲜的事哈，这是日本旅游。他们家父母嘛哈，再加上四个的女儿，四朵金花，应该是六个人去。可是这个二姐呢，她就是死活就不去。以前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呢，全家都去，可是这一次非常奇怪，二姐说什么样劝都不去。结果呢，做父母的呢还专门安排人啊，安排亲戚把他安排在亲戚家，然后这五个人呢才去日本。去到日本的时候啊，就住在了一个旅店的里面啊，十层的这个旅店。那呢，这个在八楼和九楼呢，就有两个人的房间和三个人的房间。不对，在八楼和九楼呢，都是两个人的房间啊，都是两个人的房间。那在七楼呢，就有两个人和三个人的房间。那他们做父母的呢，因为要跟三个女儿在一起，就说我们就住七楼。好，如果二姐来的话呢，那就是六个人，那就是住了三个两个人的房间，就是一定是住在八楼和九楼。好，他所以呢，他们是五个人，所以就住在七楼，因为有两个人的房间，也有三个人的房间，他们就住了两个房间。结果那一天的晚上，啊，有一个英国的这个玩具商人。他醉酒啊，醉酒了，然后又吸烟，吸烟以后呢，就把这个窗帘呢就引燃了。燃着之后呢，因为在日本那个都是木结构的房子很多哈，结果呢又是消防的设施不全健全，结果就引起了大火。好，引起的大火呢，八楼和九楼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死了。啊，连那个就是这个台湾领队的导游，还有当地的日本的两个翻译的导游，全都死了。这个在当时台湾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我这次回去还看了那个泛黄的报纸，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记下来。结果因为呢，他们这个二姐不愿意去日本，所以呢，他们这五个人就住在了七楼，所以是两个人的一间和三个人的一间，他们就脱离了这个险境。所以这个我的岳父呢。他的一生哦，真的是很有这个传奇的色彩啊。那去年呢，我们就在台湾去宣教短宣啊，探访了这个乡福和公福啊。等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呢，我一回来，我当天上飞机呢，他当天晚上就进入加护病房啊。因为大概十年前呢，一个医疗上的误诊啊，那他的就身体就每况愈下啊。常常就进出医院，结果去年的四月份我才要回美国，他当天晚上就送到加护病房啊！但是众人祷告，教会为他祷告啊！虽然那个时候他不信主啊，就出来了。等到九月份，我们就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紧急的电话，说他又不行了，又送到加护病房里面了。哎呀，我们的心好着急啊！然后马上是今天知道消息，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去，因为我们觉得说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了啊。结果感谢主的恩典啊，在加护病房里面为他祷告啊，当地的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轮流去为他守望，为他祷告。好，他见到我们以后，他就硬要出到这个一般的病房来啊。结果出到一般的病房呢，他不但后来是走出来啊，而且在那个病房的里面受洗归主。所以他去年九月份好像又从死亡的边上出来，那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他在病房里面受洗，并且就走出这个医院。可是今年的七月底，我们再一次知道说他又被送进加护病房的里面啊，很着急很着急，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台湾去，为在他的身边为他祷告。可是这一次呢，神就没有让他再活着走出这个加护的病房。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我就几乎是每一天每一天就在思考人生死的问题，还有我们基督徒常讲的这个复活的问题，这个人生的终极的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啊，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圣灵你就感动我 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就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感谢你，在人生生死的终极的问题上，唯有赐生命的主才能给予我们解答，才能给予我们安慰，才能给予我们盼望。谢谢主，求主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读懂你的话语，愿主你的信息深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求主来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几乎整个八月我们都在台湾，因为在那边办祭司礼拜不是像这边这么快，要等一段的时间。然后台湾那边呢又是比较注重日期的，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注重那个日期，所以一排呢排到一个日期，是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认为是很不吉利的那个日子。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怕，那个殡仪馆呢都给半价的，结果那天好多基督徒办追思礼拜，真是这样。结果我回来不久了，就听到我原来是在新泽西中部的一个两千个人的一个大教会那边聚会的，回来不久的时差都还没有倒过来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哎呀，教会里面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才49岁，他们本来还要就是说瞒着他给他办50岁的这个生日的，结果他还没有到达这个50岁的时候，心脏病就被阻截去了，因为他们后来又在办这个庆祝30周年的庆祝都还没有给他办追思礼拜，明天呢晚上他的追思礼拜就要进行。所以生与死是人世间实际上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是人世间非常非常正常的不过的事情。根据报道，每一天全世界每一天就有大概36万人出生，然后呢15万的人就死亡。每一天呢36万人生，15万人死亡。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住的地方，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在我们的社区，每一天都有人在出生，每一天有人在死亡。然而呢，生和死虽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呢，却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谜团。这个谜团呢，似乎没有人能够解开，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生死的问题。世人对于这个死亡，一方面非常的惧怕。我自己才十岁的一个小孩，有一天突然知道人会死，我就傻在那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那个空虚感笼罩在我的心的里面，然后就非常的害怕。世人的光景，面对死亡，一个是害怕，然后从这个害怕就衍生出来呢，就是回避。死亡的阴影呢，自古以来就笼罩在人们的心中，所以为了回避这个死亡的这个话题呢，各个民族不管哪个民族了，各个世界上各个的民族都发明了许多一些含糊的一些那个用词，就是来回避这个死亡这个字，都不提这个死亡这个字。这个的做法正好反映了人类的无奈，揭示了我们在死亡面前的软弱和心灵的沉重，死亡所承载的那个痛苦、那个绝望、那个恐惧，时时的威胁着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是的，成了我们心里面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那个沉重和阴影。 你看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华人对死亡这个事情讳莫如深。曾经那个孔子啊，孔夫子的学生啊，他叫季路，季节的季，道路的路，季路啊，他就问老师了啊，问这个死的问题。孔子多么博学多才，他说的，他怎么回答？他说啊，未知生，焉知死啊。老师很厉害，他不回答学生的问题，他反而把学生批评一顿，说你还不知道生的问题，你来问我死的问题，很厉害啊，他不回答。所以呢，孔子反将学生一军，从他以后啊，我们中华大地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里面呢，再也不提这个死，再也不提及这个死的题目。你看发展到后来，不要说不去想这个死，回避这个死，连死这个字都不愿意提起来，对不对？我们对死啊有很多的讳称，讳称，忌讳的讳，讳称，称呼的称啊。帝王之死叫什么？对，我们不说死，说驾崩。平民之死呢，就是说他离世，离开世间了，他往生了啊。老年人死的说是登仙呢、啊，登仙；少年人死的说他是夭折，不说死。正常的死呢，就说寿终正寝，就是死活就是不提死字啊。意外之死呢，就说他遇难了啊。和尚死了，就说他圆寂了。道士死了，就说他羽化了，变成那个羽毛的羽化。反正死活就是不提死这个字啊，不敢正视死这个事情，甚至连那个数目字四，一二三四的四，啊，有没有在台湾的人不愿意去门牌号也不要试啊，这个什么都不要试啊，住的楼层也不要试，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怕这个啊，我们不讲这个，不怕这个。所以世人呢，用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来回避死亡这个事实。然而回避这个话题呢，回避死亡的这个话题呢，不能够回避死亡的这个现实。那个死亡哦，好像真的是你看得见，你摸得着，你闻得到，你的亲人刚才还躺在这边，稍过一段的时间，他就变成一些的白色的骨头。我们人呢，回避死亡的这个话题，却不能够回避死亡的这个现实。所以哲学家海德格说，人生是迈向死亡的旅程。说的真是对哈，人生是迈向死亡的旅程，从一生下来它就是迈向死亡的旅程。也许是悲观了一点，据说在台湾呢，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棺材店的老板，哦，他也不去做广告，他就在他的店面的前面摆一个横的额，上面写到说，总有一天等到你。虽然话说的是很白啊，但是他真是也是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英国的历史学家叫汤恩比，哦，他说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你看世上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没法预先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清清楚楚的知道一定会发生的，那就是死亡。所以聪明的人会好好的预备，只有那个愚蠢的人他就只知道来逃避。聪明的人懂得来预备，愚蠢的人就意味着知道是逃避。好了，这是世人面对生死的这个光景。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看生死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哈，圣经从开始到末了都没有避讳死亡这个事情，从头至尾哈。你看从创世纪开始哈，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在创世纪的里面，在神创世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呢，这么早一开始神就提到死的这个事情啊，一直到 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的21章，圣经说那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里面，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看，从圣经呢，从一开头到最结尾，都没有回避死亡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之后，耶稣所说的。我们请弟兄放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个图片。这个故事，这个神迹，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看得清楚吗？特别看得清楚哈。这个我的这个诗经呢，这个是拉撒路他复活了啊，耶稣祷告之后他复活了，就叫人把他解开。这两个呢，一个可能是拉撒路的姐妹马大、玛利亚，这是耶稣，还有旁边的门徒，还有一些旁边的村子里面的人啊，有的人捂着鼻子说他可能臭了，有没有？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知道啊。拉撒路、马大、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人啊，他一家人。那耶稣去传道的时候呢，来往的时候呢，常常在他家住，接受他们的接待啊。有一次呢，拉撒路就病重了，所以他的家人呢、姐妹就叫人去走了一天的路去找到耶稣，说你爱的人病了。可是耶稣呢，在那边停留了2天，没有去救他啊。再又走了一天的路去到那里，所以就4天了。差信的人去的时候，拉撒路就死了，所以拉撒路在坟墓里面4天了啊。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只是把一些大家可能也许没有注意的地方提醒给大家。首先我们看见耶稣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的里面，马大来找耶稣了，玛利亚也来找耶稣了，后来耶稣哭了，耶稣后来祷告，然后行神迹将拉撒路复活。首先我们看见耶稣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完全的了解人们面对死亡的那个的无助和那个痛苦。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非常集中的描写耶稣的情感，讲出他的 emotion， 在别的地方没有那么集中的描写。你看在11章33节，约翰福音11章33节，耶稣心里悲叹，英文叫做 deeply moved in spirit， 然后他又甚忧愁，他 troubled。 35节说耶稣哭了，这中文圣经最短的一节， he wept。 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 deeply moved， 在这么短短的地方呢，集中的描写了耶稣的情感，描写他的 emotion。 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完全理解我们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助和那个痛苦。而且耶稣能够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他向我们应许说复活在我啊，他说复活在我，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复活。你这两节的经文要这么来念啊，复活在我，然后你就跳到下面说解释他的，就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要这样子来念啊。然后他说生命也在我，然后你就跳下去念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是这个意思啊。他先说复活在我，然后隔了一段他就说呢，为什么复活在我呢？因为信我的人虽然他死了他还会复活的。他说生命在我，他隔了一段呢他讲了说为什么生命在我呢？因为凡活着就信我的人呢，他永远不会死的。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啊。而且原文的时态呢是现在的时态，所以现在的时态呢，就是不管从过去到现在，不管到现在到将来，一直都是成立的，这个命题都是成立的啊。所以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可是人的看法啊，马大说：“哎呀，他一定臭了，因为中东那个地方天气很炎热的，哦，就是埋在坟墓里面四天呢，都臭了。”哦，一般的犹太人相信呢，人死了之后呢，灵魂还会停在这个身体的上面，哦，三天，那到第四天呢，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啊，这个灵魂就离开了，哦，所以耶稣也是等到这个第四天，拉撒路已经死了第四天，死得透透了。他才来行的这个神迹，让人看见我们的神是胜过那个死亡的神，哦，神的那个能力极其的大，所以他说他走到了坟墓面前，有没有众人跟着他来，他就说拉撒路出来，因为神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他要点名了，如果他不点名的话，那个坟墓里面的人，他如果说出来，坟墓里面全部都出来了，真的啊，哦！所以他说拉撒路出来，要点名。然而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都说：“哎呀，你显个神迹给我看，耶稣你在我面前站着，我就信。哦”啊，可是每一次啊，神行了神迹之后啊，看见的人、听见的人都分成两类了。真的，真的是，如果今天神是今天来降临啊，也今天行这个神迹啊。人也是马上分成两类，一类叫是信的，一类是不信的。你看这个圣经这边讲的啊，45节，你们一边看圣经一边看啊。犹太人中就有很多人相信他了，哎呀，从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真是从来没有看见的，就信了。但是另外一类的人呢，啊，就不怀好意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去报告了法利赛人，然后他们就商议怎么杀耶稣。你看哈，哦，我们常常讲说，要是神在今天行个神迹，今天显在我面前，我就信。实际上，神迹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并没有哈，说让他们全部都信主。有没有那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有好多人开始抱怨呢？看了那么多神迹，哈，哦，那些人都死在旷野的里面。神行了这样的神迹，人还是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相信他的，一类不但是不要相信他，甚至要去杀害他。我们今天的这两节的经文，耶稣说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生命在我，因为凡相信我的人他永远不死，他永远活着，哦，这个耶稣基督的宣告把整个的是这个整个拉撒路复活这个故事的一个的转折点。在那之前，人们哀哭，人们在死亡的面前束手无策。在这个宣告之后，整个故事就走上一个高潮，然后有了这样一个转折点。拉撒路一个人呢，从死里复活，其实不能够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啊，因为拉撒路后来还是死了，对不对？唯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才彻底解决了死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教导大家，哦，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光是那一位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那个把空坟墓留在身后的那个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信仰还停留在加列山上的那个十字架，耶稣还在那边为我们受死，我们的信仰还不够完全，哦，十字架显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大爱，那个空的坟墓更是显示出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有一次马丁路德这个基督教的改教家哈，他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好像看见耶稣基督怎么还在那个十字架上，哦，他就斥责说：“撒旦的，你要退我的后面去！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那个空的坟墓是他复活的切记啊！”当然，我们天主教的朋友他们常常强调耶稣为我们受难哈，有一个十字架上面。耶稣还是那个受难，有没有在那边流血的那个耶稣的 那是他们强调耶稣为我们受苦啊。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清楚的知道，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显示出他的大爱，他把空坟墓留在他的身后，更是他复活的大难。这些道理好像很简单哦，好像听过很多遍哦，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熟记在心的里面哦，甚至出口成章啊。因为我有一次很一个痛苦的经历，我去刚信主不久啊，就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退休会，结果他们好不好呢，就把我安排好两个人一间啊，他跟安排跟一个这个摩门教徒住在一起。我刚才信主不久啦，很辛苦啦，哦，因为在这个摩门教徒啊，我们都知道嘛哈，他基督这个摩门教是异端，基督教的异端啊，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先被异端影响了，所以他们对灵界的事情，对圣经的事情感兴趣的，但是他们被弄错了啊。他来到我们的团契啦，后来就去，我刚信主不久，我们就去追求啊，参加退休会，结果那个主办的单位就说，哦，你们都是一个教会的了，那就把你们安排在一起啊。结果就刚好把我安排的跟他在一起，哇，我当时刚信主啊，这个很害怕啦，是不是晚上半夜的时候来掐我脖子啊？哦，那当然没有了哈，当然没有。好，但是他就跟我辩论，哇，就辩论跟我辩论，哦，他还画图啊，他会画图，他说你看。我们叫耶稣是受死是什么意思啊？人得救赎是什么意思？永生是什么意思？他会画图了。我那时候刚信主，我不会啊。他说你会不会画？我说我不会画。就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决心说，我要好好的来听道，好好的来上主日学，好好的来查考圣经，好、哦、预备好了，能够帮助这个现在异端里面的人，哦，他那个当时来到我们是单身的团契，他就说，哎呀，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宣教两年了，因为那个旁边的那些单身的姐妹，哇，眼睛都亮了，这么爱主的弟兄啊，他一大学毕业就去宣教两年了，哦哟，结果不知道他是异端的，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好好的来钻研主的道，啊，像你们今天这样。来听到啊，不要以为听了就啊，这个都听过了，你会不会讲啊？你的邻居后来等一下就有两个人来敲门，有没有？他们两个人来敲门，哎，给你传他的福音呢、啊？你有没有办法跟他们讲？你有没有熟记在心里面？你看这个啊，马大是行动型，是那个冲动型的，是吧？以前那个在一个路加福音十章也是讲到他忙来忙去了，心里忙乱，然后他是行动型的啊、哦，一听说耶稣来，他就跑过去了啊、哦，然后就他就是指责耶稣了，就是你这是早来了就好了，你早来我这个就不死，我弟兄弟又肯定不会死啦。耶稣跟他讲了，他也不理解，他说我可以叫他复活，他说啊，你将来会，你末日的时候会叫他复活，哎，耶稣早也没拿他办法了，他冲动嘛，就是这样冲动。玛利亚是那个沉思的型啊，很沉静型、安静型的，有没有？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了，可是在这个死亡的面前，他也这次也忍不住了。你一看那个，约翰福音这里哈，他也讲了跟马大一样的话了。他说：“你在这的话，我的兄弟就早不死了。”结果耶稣听了他这样讲啊，就难过了，耶稣就哭了，有没有？你看你对这个故事熟的，连这样一个坐在脚前听到的，在死亡的面前，都觉得无能为力了。所以耶稣哭了、哦、你看这个马大是这个冲动型的，玛利亚是这个安静沉思型的，这次也忍不住了、哦、还是我们这个拉撒路最好，他是行动型的，整个故事里面他都没有说话，真的，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这就出来，他不用说话了，他的信心的这个最好的一流的，对不对？啊，这个图画、啊、就是稍稍能让我们好像回顾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故事。好了，我们知道世人怎么看生死了，我们也知道圣经上怎么看生死了，那我们这些信徒如何看待生死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能够看待生死，所有的这个信念是建基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 可以这么讲啊，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道理是整个基督教的基石，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整个基督教就不能够成立。如果把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从我们基督教里拿去，基督教就没有其他的教义可言，这有圣经根据的。啊，如果我们活在世上，哈，不，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活在世上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啊，所以说，在我们这个世上有四种的宗教，除了四种的宗教以外，其他的那些的都是人间的哲学，啊，都是在人间哲学的推理的上面，只有这四种的宗教呢，它是建基在他们宗教领袖的身上。啊，这四种的宗教啊，其他的都是在一个哲学的体系，是人类的智慧的里面啊，只有这四种的宗教呢是建基在这个方的，在这个信仰的创始人的上面的啊。犹太教建立在他们的亚伯拉罕的身上啊，可是亚伯拉罕啊1900多年前就死了，对不对？到现在你去问那些犹太教徒，他们都没有讲说亚伯拉罕复活的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啊，这第一个宗教。第二个宗教佛教啊，你在那个佛经和他们的记载的里面从来也没有提到释迦牟尼复活的事情，也是啊。更有一次啊，说你们台湾来的知道，有一次在台湾啊，万人空巷，大家都跑到街上去欢迎那个佛祖啊，那个舍利子，就是他的，据传说是他手指，他的这个小手指啊，那个骨头被运到台湾，哇，万人空巷，善男信女就是顶礼膜拜。哦，可是基督徒就说了，我们信的主是那个空的坟墓，你找到了，你找到了那个教主的一个手指头，正说明他是死的啦，对不对？所以犹太教所谓的他们的方的啊，没有复活，佛教释迦牟尼也没有复活的啊。佛经里面记载啊，说释迦牟尼他就是这样完全的离去，丝毫不留任何的痕迹，没有讲到他的复活。回教第三个宗教，回教啊，讲到穆罕默德是由已经于西元啊，西元的632年6月8日，确切的知道632年6月8日在麦地拉啊，有时间有地点的啊，在那个地方去世，享年61岁。现在每一年还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有没有回教徒到那边去，在他的坟墓那边去礼拜朝拜。人间的这些宗教，其他都是啊，在人哲学的体系的里面，人类的智慧的里面，他们没有讲到，都不是建基在这个宗教领袖的身上。这四个的宗教，犹太教、佛教、回教，他们的所谓的教主都是已经死去的，只有我们的基督教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复活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呢。然而我们比较少在教堂的里面或者是学习的里面来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把复活的真理从基督教的里面抽离出去，基督教就等于没有任何的教义了。啊，复活的这个道理啊，乃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石啊，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思考复活的这个道理，常常的思考。好，哦，有一位啊，这个道理你知道吗？是我们基督教的敌人，他们都非常了解、非常清楚的。好，哦，我们基督更应该清楚。有一位叫做啊甘麦高，就是 Michael Green 啊，他在一本书叫做《活着的人》里面写的，他说基督教并未将复活与基督教其他的信条相等同，信徒若不相信复活，就等于对基督教全无信心。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就不可能被建立，那些跟随耶稣的运动也就会销声匿迹啊。基督教信仰的存亡是建立在复活的这个事实上，你如果能够否定耶稣基督复活，你就否定了整个的基督教。 你看连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敌人呢他都知道。好，另外一位叫 David Frederick Strauss 说，这个人呢是教会所遇见的非常严厉的这个批判家，他批判教会，批判教会，但是他呢也不得不这样说，他说复活之事不但是耶稣门徒的一块试金石，他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试金石，不光是是每一个人的，而且是是这个整个的群体整个的信仰的、哦、因为它触及到基督教最敏感最核心的部分，是基督教最主要的观点。如果将复活的记录从圣经里面拿去，那么所有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也都跟着消失。但是如果复活的这个记载被记录，所有那么所有一切关于基督教的这些信仰的其他细节都可以保留了。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复活的观念一直是基督教里面遭人攻击的一个部分，那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哦、因为我们的敌人都知道这个复活的信仰复活的信条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石。有一次马丁路德、啊、我们是基督教改教的、啊、在16世纪的马丁路德、啊、他的太太，因为马丁路德他领导这个改教，把基督教从天主教的里面啊分出来，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的啊。有一次呢他的啊他就心里面很沮丧啊，觉得跟随的人都遭受这个教廷的逼迫啊，推动的又因信称义，是吧，唯独圣经啊，唯独信心，哎这个回到圣经的这个基本的教导的里面，可是却遭受这样逼迫，甚至是死亡的通缉令啊，死亡的追逼，所以他就感到很沮丧。那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太太就穿着这个丧服啊，就是家里人过世穿的那个丧服，在他面前哀哭啊啊啊的痛哭，把马丁路德吓一跳，说你干嘛？谁死了？我们家谁死了？他说你信的耶稣基督死了。说啊，我信的耶稣基督怎么会死呢？他说你这个样子哦，这么沮丧哦，这么丧胆的，那就是你信的耶稣基督死了。哇，马丁路一拍桌子说，哎呀，耶稣基督是已经是复活的，我还怕什么？哈利路亚。所以他就起来继续领导啊宗教的改革。所以你知道呢，尤其是当我们的家人病重，尤其是当我们的家人甚至是过世的时候，哦，只有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和对他复活的这个理念，这个坚定的信念，能够帮助我们走过那个艰难的日子。真的，死亡不远的，死亡不远的。只有，但是我们常常都是把它回避它，把它推到脑后，哦，所以当自己家里的人，最亲爱的朋友。啊、突然遭遇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才想起来。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预备好了，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你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帮助你胜过那个死亡的威胁。有一天，那个死亡来敲我们每个人的门呢？你对那个复活的信念能不能坚固到一个的程度？就是死亡，你退去，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了，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就信他的永远不死。哈利路亚，只有神的话语带给我们那个坚强的力量、哦、有圣经有一段的 有一卷的书哈，有一个的章篇章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他集中的描写了，集中的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信徒的复活。好，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预备好了。好，在你家人过世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些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对信徒复活的这个的应许，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真是这样的啊，真是这样的啊。你看呢，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 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啊，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三节开始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三节开始。
好，我念一节，你们念一节好不好？我们这个神的话语哈，写的真的是白纸黑字。好，我们来做一个提醒，我不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做去做过多的解释。我们用神的话语了哈，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请。而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你看看，你看看，这边就记载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这个件真实的事情。好，世人看待生死，你看呢、啊？有一个法国的钢琴演奏家非常有名啊，拉姆斯，你们这会音乐的都知道。好、啊，在他的墓碑上呢，他就让人刻着一个很烫金的那个金色的那个休止符啊。你们学音乐的人知道那个休止符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啦，休止啦啊。在英国的一个高尔夫的俱乐部。啊、他们为一个这个世界的高尔夫球的冠军啊，给他洗心葬礼啊，给写的那个晚年写的什么呢？高尔夫球的冠军，世界冠军，就是打里面打那个杆洞啊，这样啊，他们写的晚年是这样说，唯有这一次进洞是没有奖杯的，以前都是进打在洞里面，对啊，他都是最好的，他都得奖杯了，只有这一次他挖了一个二乘五还是多少的这个洞进去了，没有奖杯。这是世人看生死，还是黑色的幽默啊？德国的剧作家，写这个话剧的家作家费希特啊，他的这个墓碑上写了两个字：剧终。就是我们看电影有没有看到 The End 的剧终？这是世人看待生死，世人看待生死。我们接着下去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九节啊，十五章十九节开始到二十二节。哦，你看我来念单数，你们念双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还可怜。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十五章的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五十一到五十七节，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好，五十一节，好，我来，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必朽坏的，这必死的必朽坏的，那哪是正常的手机，死对人的变化也变化有一面。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一起来，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知道，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人的话有的时候都很难带来安慰，唯有神的话语，唯有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希望大家常常的念诵，甚至熟记于心啊，让神的话语牢牢的扎入我们灵魂的深处，让那个复活的信念扎在我们灵魂的深处，走到哪里都不害怕死亡的威胁。刚才讲的马丁路德，他在临死的时候，他一连三次的说，他说 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真理的神啊，你已经救赎了我。他对那个复活的信念是那样的确据，有那样的确据啊。另外一位叫 John Milton， 他临别的箴言是说，好，哈利路亚，死亡乃是开启永恒之宫的伟大钥匙，我已经预备好了要到那个复活主那里去。所以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把死是当作一种的新生，所以基督徒不怕谈死的啊。这种生呢，不是那个佛教他们讲的那种轮回的生，乃是从今生过渡到天国，乃是从暂时过渡到永恒，乃是从异乡过渡到故乡的这种的生。用我们华人的一句话来讲，视死如归，基督徒是最有确据能够说视死如归的。这正好描写了我们基督徒对生死的这个看法。因为圣经讲人的身体啊是由尘土造的，对不对？将来身体呢归于土，灵魂呢就归回给赐灵魂的上帝。人的身体本质是土，来自土又回到土的那里，所以这是我们肉身的这一个的回归。我们的灵魂来自于赐灵魂的上帝，所以也要回到那个赐灵的上帝的里面，那是灵魂的归乡。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超越了世上那个平庸的生死的观念，生是一个的开始，死也是一个的开始。生呢是从上帝的国到尘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死呢却是从尘世到上帝国的归回。生为人间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员，死呢却为天国引进了一位新的移民。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确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而且赐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但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而且每一天平安喜乐，活在盼望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现在要用《因他活着》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因他活着》这个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词曲作者呢是一对的夫妇，词曲作者是一对的夫妇啊，他们是全时间侍奉圣乐的这样子的工人啊。那稍微解释一下，在第二段的歌词里面啊，第二段的歌词里面啊，有讲到说新生婴孩有没有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啊，令你欣喜。我们以前都以为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实际上他不是指的耶稣基督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是这样，他们当时呢这个孩子出生在1960年代的 末期、哦、如果你在对美国近代的这个当代的历史稍微了解的话，就知道在196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的美国呢是非常混乱的时候、哦、黑人和白人那个种族的矛盾很激烈的，非常激烈的、哦、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呢。然后呢基督教的信仰呢啊，从1962年就从公立的学校的里面撤退了，不能够攻倒了啊。那个时候信这个社会上就充斥的这个神已经上帝已经死了这种神死的这种谬论啊。所以呢又在越战的呢又是很激烈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所以他们发现怀孕了，结果他们的亲戚就说了，哎呀这个时候生这个孩子啊真是不好，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是怎样啊，不合时宜。但是呢他们写着这首歌啊、就是因为深信这个幼小的婴儿前途未卜，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啊，赐给我们行走在路上的人不用再惧怕，不怕任何的困难，连死亡都不怕，还怕这世上的困难吗？所以他抱着他这个婴孩在他手里面，何等的欣喜啊！这一首因他活着的诗歌 鼓励了许许多多对死亡心存畏惧的那些的彷徨的人，而且成为许多基督徒他们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们要求他们亲人，要求教会为他们传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边唱一边让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信仰深深的扎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唱这首歌。213首。
圣子耶稣降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主的十字架蒙你软弱却真命救主人活着，因他活着我就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在我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新生命还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因你信息，但你却信这有效生命，却能面对这明天，就如何者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在我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对失望，痛苦真难，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在我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主，我们复活的主将那个复活的盼望和确据长置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愿主帮助我们行走在路上，行走在这地上，每一天有平安和喜乐，因为有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不再惧怕死亡，他就必退去。主给我们复活的确据和盼望，帮助你的儿女走在地上如同走在天上，如同明光照耀，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